靠近。我们来祷告开始啊。在天上慈爱的父神，特别谢谢你今天在这样的早一个小时的时间聚集我们。主啊，虽然可能很多人在路上，或者是还没有足够的睡眠，主你来亲自的恩待我们。主啊，你也让我们有一颗被你预备好的心，好承受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的生命也能够成为那样的好土地，被你预备好了，能够承受主你的道，并且能够结实百倍。主啊，让我们都成为那样的在主你里面被建造，并且能够被你大大使用的人。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都得靠近哈。好，上次呢，因为我们已经开始了哈，已经开始从十二章开始了。如果你们还记得，十二章开始以后，我们的这个第二个大段的名字叫什么？这第二个大段，第一大段呢，从一到十一章，我们说它是远古的历史。
那
从对族长历史，那也就是说，族长这个词呢，其实虽然用在这儿哈，但是呢，我们呢，等于很多人其实并不熟悉什么叫族长。族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大家族，因为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哈，它没有这种所谓的那种叫做这种一个家族以一个人为代表族长哈，没有。那但是呢，在过去呢，确实是这样。而且我们也知道哈，在创世纪十二章到五十章这么多的章节里面，那只出现了几位族长啊？你们知道吗？哎，要说名字呢，也可以说是四个哈，就说是四代，比如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但是呢，其实是在后面你们能够看到哈，因为约瑟呢，其实他就是作为了雅各的一个儿子，因为在雅各的儿子里，十二个都被拣选了，对不对哈？这次是因为上次我们已经讲过，就是人在亚伯拉罕时代开始动的工哈。不是像以前的只是在一个家族里选一个，而是从雅各开始呢，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那种整个民族被拣选，所以他是以一个国家的那种身份哈，就是跟神立约的，所以一立约以后他就成为了一个国家，是以神为掌权者的这么一个国家了。所以这个以后的这个拯救的行动呢，它一样，所以我们就知道了，虽然好像看起来呢有四代的族长一样哈，但是呢约瑟没有真正的作为族长出现过，所以只有以后再提神的时候呢，用了三个人的名字，第一个呢是神是亚伯拉罕的神，第二个神是雅各的以撒的神，神是雅各的神，对不对？是这样的，从来没有说神是单独是约瑟的神，对不对？因为他十二个儿子都在其中，所以你就知道了，其实整个的十二章到五十章呢，就三个族长。在上帝的国度里，族长到底什么样的重要性呢？哈，我们今天一定要注意。比如说，我们今天可以说，在新约的社会哈，我们都是。就是说圣徒结祭司，对不对啊？是这样的，说我们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呢，在旧约呢，神一直是采用的什么方法呢？一直是采用的个别人，他就是那种用代表性的方式来做。所以比如说哈，如果你们了解新旧约的关系的时候，就会知道，那在旧约里面出现的第一个人物就是亚当，对不对哈？那亚当呢，他作为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代表呢？他作为了一个整个人类的代表，所以所有从亚当生出来的人都是什么亚当的后裔哈，他是一个代表。那以后呢，那我们就知道谁又作为了一个新人类的代表呢？就是被拣选的人的代表呢，也可以说是亚伯拉罕。另外呢，就是说是所有得救的人以谁为代表？创世纪的这几个人物你们记得挺清楚，是真的哈。就说挪亚呢，等于是说第一次洪水之后的这个新人类的代表哈。但是呢，我们说的是什么呢？在得救的人的代表，就是圣经里罗马书呢，把这个内容呢说得特别好。他说的是第一个亚当， 的罪使我们都犯了罪，那第二个亚当的他的拯救使我们都得救了。所以真正的在救恩里面的人，就是说在整个的人类历史上哈，有一个大的范围，但是呢又有一个在基督的国度里的人。所以那个国度是谁代表？就是第二个亚当，是耶稣哈。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讲创世纪，但是呢有些概念呢可能是需要跳出创世纪来看的哈，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时候族长是什么人物呢？他不仅仅就是这家族的好像像酋长一样哈，可能事实上真的在部落里酋长的权威是相当大的，是吧？那所以在创世纪的这个时候，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这三个人哈，作为了族长，就是神眼中的代表。所以你们看到哈，在所有的这样的神对于以色列民或者是对整个民族的他的计划和设想里面哈，都是直接传达给亚伯拉罕，他没有传达给别人，对不对？直接传达给亚伯拉罕。当亚伯拉罕快要去世，他的那个就是说权柄或者他的身份转移到下一代的时候，神又开始把几乎同样对亚伯拉罕说的话转移给以撒，并没有说好像是只对亚伯拉罕说或者怎么样哈，其实他就是说这个过程呢是一直在过渡。所以等雅各要出，就是说出了这个那个迦南地这块哈，他要回到他的老家的时候呢，那神呢又直接面对雅各动工了。所以你就知道哈，这位神是一位拣选的神，同时他也是一位哈以。就是说以个别来代替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角度的这样的一个记载哈。所以我们就知道了说亚伯拉罕这个时候不仅仅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或者是说是一个什么什么人，重点是亚伯拉罕一说亚伯拉罕就已经代表了整个神的选民的那样的一个概念了哈。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看那个亚伯拉罕这个人。因为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就是说当第一次被拣选的时候呢哈，以色列人呢，就是说以色列的祖先其实第一次被拣选的时候是他拉和他的家在那个加勒底的乌尔的时候。那第一次被拣选以后呢，因为亚伯兰的被拣选，所以他呢，我们不知道他怎么说服了他的父亲，所以他的父亲他拉带着他的妻子还有罗德哈，就是总共这四个人，他们开始走到了哈兰。我们说哈，其实真正的从那个月湾来说呢，那个加勒底的乌尔在最南端，那哈兰的时候呢大概已经将近过半了，哈兰的时候将近过半这个时候了，那个他拉呢走到这个地方就不动了。那十二章的第一节呢，神又呼召亚伯兰呢，其实这个地方哈，如果从创世纪看呢好像是一次哈，但是从以后你们要对比的话，从使徒行传看那个就是当时斯提凡述说这个他们祖先的历史哈，你就知道这一段呢其实是第二次呼召。也就是说亚伯兰本来被呼召了以后，但是因为当时他不是家里的那个最大的，因为他父亲还在，所以呢他没办法就是说离开家族就出来，所以他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说服他父亲一起来。但是他父亲呢走到哈兰以后呢就停下来了，等于是说好像那时候亚伯兰等于是不得不受到了什么呢，家族的牵累，他就没有办法继续的下去哈。那所以这个时候呢十二章一节的时候是他的父亲去世以后，神再次的呼召他，等于是从现在开始等于是他第二次再被呼召哈。所以呢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常常把这个呢也作为鼓励我们的一个要点哈，就是说一个人被神呼召，他呢很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牵累呢中间就也许就离开了哈，也许就怎么样了，但是呢相信的是上帝如果呼召一个人哈，对这个人的呼召和拣选是永不后悔的，并且呢是一直持续下去的哈。所以虽然有些人可能中途因为各种各样的软弱哈就离开了，但是呢神的第二次呼召又临到。所以这个呢是说因为神的拣选和呼召其实是永不失败的，人有的时候会软弱，但是呢神还会继续的动工，就是这样的哈。所以亚伯兰第二次呼召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了牵累，所以他呢就走了。 那上次我们就讲到，就是第十二章的后，就是该开始下半部分，就是说亚伯兰按照神的那个就是呼召啊、应许啊，哈，凭着信心到了那块地方，但是那块地方呢，远远不像想象中那么好，对不对？所以其实一个基督徒被呼召、被神使用，哈，其实是我们可能不能想象中的，哈，就是说按照我们的想象去做。所以当时的亚伯兰呢，遇到的这种光景是非常的不好的，所以马上第十节就开始，那个地方还那个有饥荒了。有的人就说，难道这真的是神让我去的地方吗？这个地方又没粮食，又没什么的，就是怎么能够好像是贫瘠呢？其实这也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受这种诱惑。既然神让你到这儿来，你看神跟他说的多好，又是让他成为大国，又要他有大名，又要祝福他等等的那么多的好像非常诱人的那样的条件，对不对？但是呢，他所面临的现实和这个应许的差距哈，非常的大。所以在这个时候，那个亚伯兰呢，他那个倒是没说他后悔，但是呢，他等于是一直在漂流，因为没有好的环境，他一直在漂流，所以他甚至要流亡到哪里去？流亡到埃及。到了埃及的时候呢，你们看这个时候的亚伯兰哈，前面看起来他非常的有信心，对不对？但这个时候的亚伯兰怎么样呢？他甚至害怕别人杀他，对不对？因为害怕别人杀他而怎么样，而说谎。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呢，就算没有说严重的大谎，但事实上是因为他害怕了。他害怕了，他就把他的妻子推到前面去了，等于是这样的哈。所以你就知道，就说在其实是在很多熟悉创世纪的人里面哈，很多人都不觉得他们这辈子要嫁给亚伯拉罕。为什么呢？亚伯拉罕虽然那么有名，虽然那么有信心哈，但是亚伯拉罕是一个一遇到危险就把妻子扔到前头的这么一个人哈，有意思哈，是这样的。但是你们看，因为神呢，其实我们在任何的这样的经文的分享里面哈，分析人是一部分，分析神的作为是更重要的哈，是这样。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看神怎么做。因为亚伯兰这样的原因，所以呢自然了，对不对？因为那个时候那个撒来呢非常漂亮，所以呢那个法老的其他的人一看见马上就给法老推荐，对不对？所以就去了，这样的。完了那个亚伯兰还因为这样的原因受就是得到了很多的陪嫁，不是陪嫁，叫做什么礼聘礼啊，这样的哈，得了很多那个牛羊骆驼哈，公驴母驴这样的。但是十七节你们看，这个时候神做了什么，这个特别重要。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为什么那么重视撒来哈，这个部分你们可以看，这个时候撒来其实是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呢，他等于是就被娶到法老家了。但是呢，当夜呢，神没有让撒来，就是说神没有让撒来和法老就是说的这样的关系哈，就是说就等于真的有了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以后你们注意到，就是说撒来这个人物哈，这个角色虽然他也不是说他本人多好，但是上帝拣选的时候是只有通过撒来作为母体来那个生下神拣选的人，所以撒来的角色呢在这个地方非常的重要哈。那所以神根本没有容撒来被玷污的时候呢，那么马上就那个神就开始给法老家降灾了，降了大灾哈。那这个时候法老就害怕了，完了说你为什么说，甚至法老这么好像看起来一个不公义的人要来指责神的仆人，指责一个公义的人，说你做的到底是什么事情，说你怎么能这么对待我哈，说你为什么不说她是你的妻子，完了那个以至于你嫁祸于我哈，就是反而这个时候呢，神用了法老的这样的一个好像在神的在就是说在神的子民圈外的人哈，来指责他，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样的时候，所以呢法老呢就等于是说在那个就是关键时候就是救了撒来这样的哈。其实是你们注意到，其实撒来呢哈， 以后在他在萨莱大概九十几岁的时候，又因为同样的方法被送出去一次哈、啊，被送出去一次，也是差点就是好像就是真正的成了事实哈、啊。那么神又再次的拯救，所以萨莱这个母体也成为了好像在上帝的那个拣选里面哈、啊，在上帝所要赐下的这个被拣选的子民里面也是非常的重要。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亚伯拉罕此时就这么软弱。神呢也没有说把亚伯拉罕回来了就是带回来连打带骂啊，就是那种的哈，就是说对这么一个不听话的孩子的那种惩罚。其实因为我们知道就上帝拣选的时候，其实哈，我们应该看到上帝到底如何造就一个仆人。所以从十二章一直到二十五章，亚伯拉罕一直是在反反复复，一直是在各种各样的那种，好像一会儿又遭遇一个困境，遭遇一个困境哈。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呢，困境是上帝塑造他的仆人的最好的方法，而上帝呢也真实在这些困境之中呢，就是那么的去扶持一个我们今天看起来也并不是说好像那么好的一个人哈，但是呢，通过上帝的塑造，一个人才真正的能够被使用起来，这是更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不是一个人被拿来拣选来了就能够大大的被使用，并不是那样，而是说上帝拣选一个人以后，他要为着这个人呢，要花很长的时间，要用各种各样的事情去操练一个人。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说，如果我们想被上帝使用，对不对，我们有这样的愿望，事实上我们也应该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说我们其实还不够格。那么不够格要怎么办，就是要被上帝操练。这个操练的过程呢，可能也是可能比当兵是吧，比当兵天天操练那种啊，那个什么各种各样的一些那个就是样子哈，或者是立正，或者是什么那个摸爬滚打等等之类的，真的需要好好的操练。那样被操练以后，才能被大大的使用，这个很重要。好，所以第十二章就是这样，就是说亚伯兰呼召了以后，但是呢，他面临一个非常困难的光景。这种困难光景呢，哈，其实呢也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被神拣选了，似乎我们的生活就要比以前更简单，不是，反而是比以前更复杂，反而是比以前更难熬、更难过。为什么呢？因为那是操练，操练就要被什么呢？就是要被那个高高低低、那个不平的就要被削平，对不对？好，是那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你就记住。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第十三章，亚伯兰接下来又面对什么事儿？我们可以说哈，每一章亚伯兰的生活都非常的不平静，这个就是一个被塑造的仆人的生活。所以十二章我们看到哈，他下了埃及，对不对？哈，遭遇了一件很大的羞辱和很大的一件事情。那第十三章呢，马上又出现了事儿，为什么呢？因为十二章的原因，你们知道亚伯兰得到了一个副产品是什么？亚伯兰差点丢了妻子，但是得到了很多财物，这是他的副产品哈。那这个副产品得来以后，你们就知道这是第十三章的一个困难的来源是什么呢？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和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就是说他又从埃及回来了。南地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就是说整个的那个以色列的那块地哈，最南的地呢基本上都是沙漠，大家知道哈，再往北一点点呢才接近耶路撒冷那个附近嘛哈，所以他就开始往南走，就上来了。那第二节说到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从埃及，因为埃及当时比较富裕了哈，所以呢他从埃及得到了一个，你想埃及法老要娶妻要娶妾或者怎么样的哈，他给的聘礼哈太多了，所以呢他就成这样。那亚伯兰呢仍然是到了南地以后，你看他哈生活从来没有稳定过，不像我们说一到了这儿，我们如果想定下来的话就在这儿买一套房子不就稳定了吗？但是呢亚伯兰当时是没有立锥之地的光景哈，所以呢他就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伯特利的这个位置呢，你们如果知道的话，它是在以法莲的境内，所以是在耶路撒冷的北，还上面一点。 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他从前支他帐篷那个地方，哈，那我们就知道了，因为是十二章的时候，他曾经在一个地方支搭给神支搭一个帐篷，敬拜神嘛。那现在呢，你们看第五节，哈，矛盾来了，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了牛群、羊群、帐篷，从哪儿来的？哎，对，从亚伯兰来的，就也就等于是说，他的侄子呢也跟着他一起分享了很多的财物，哈，但是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也就是说，财物多了，好与不好呢？好，但是家庭开始产生矛盾，为什么呢？因为毕竟是两个主人了，对不对？哈，是这样的。那罗德有他的财物，完了这两边就开始打架。打架呢，他们就等于是为了草地嘛，哈，为了草地就要相争。争的结果呢，就变成了要分家。为什么哈？就是因为有了财物，就变成了他们家的麻烦，他们就开始争斗。争斗以后呢，就不得不分开。所以第十三章的八节这个地方就，亚伯兰呢，作为一个长辈哈，那个拿出了他的大度，就对罗德说你看那个还有很多的地方哈，我们不要在一起相争。说我们都是骨肉哈，我们是那个亲人。所以呢，他就跟罗德说你自己选吧，你选地方。你往左我就往右，对，你往右我就往左，这是亚伯兰的大度哈，这样的就不得不造成了那个严重的那样的分歧哈，还不是说一下子就能解决的，因为这个解决过程我们不知道，对不对？但是呢，出现的光景就是这样。所以罗德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你们看看罗德所做的哈，这个时候呢是为他的以后种下了祸患。他呢一看约旦河的全平原都是很那个滋润的哈，那个在神没有灭索多玛和俄摩拉以先呢，这个地方呢是非常棒的地方。它就是什么呢？什么埃及地？因为当时埃及呢，为什么说它还比较富裕呢？是因为它有一个尼罗河，对不对？尼罗河的两岸土地非常肥沃，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有了这样的一个好的地方哈，所以罗德就选了。当然呢，罗德是当仁不让了哈，他其实一点儿没有说哎呀那个不好意思那个叔叔你先选吧哈，那怎么样呢，而是他当仁不让就选了好地方。所以他们就开始往东移，而且越来越东，其实就是到了什么呢，其实就是顺着那个我们说的那个就是肥鱼跃弯哈，就是那样的一直往东走，而且一点一点的随着人数越来越多，他就开始往东移。那这是罗德的选择，当然为以后哈种下了非常大的祸患。就是说这个时候你主要看的是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其实我们知道常常哈，就是常常人眼见的东西呢未必真好，而眼见的东西常常成为了我们什么呢，就叫做眼目的情欲所带来的灾祸的这个来源哈，是这样的。那第十四节罗德离开亚伯兰之后，你们觉得这个时候亚伯兰的心情如何？是，就是说本来亚伯兰哈，就是说孤身，等于是说，当然了，不是孤身了，就算有个家，就是孤家哈，那个就是移民到了那块地方，非常不熟悉，连立锥之地都没有。那现在呢，他父亲也不在，对不对？只有三个人，他们呢以后觉得，因为妻子不怀孕嘛。根本没有孩子，他可能没准就想着说以后罗德就成为他的继子就完了哈，这样的话还有点希望。但是呢，因为这个原因罗德也离开了，所以等于是说哈，其实他的亲人呢等于就一个一个都在分离。其实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呢，我们也知道这是神的作为。为什么呢？因为当亚伯拉罕要被使用的时候，他的父亲成为了他的累赘，他拉要那个解决，对不对哈？那他的侄子罗德也要解决，但是神解决的方法呢，似乎是其实是让他看来很难过的一种方法，是离开了，就是说因为争斗的原因离开。离开以后呢，我们相信亚伯兰其实当时的光景呢，其实不太好哈，其实不太好。我们也身处移民的世界呢，我们也可以对移民的环境有所了解。那你们看这个时候神如何对待亚伯兰，这是更重要的，就是说，环境是上帝其实是预先已经知道的这种环境。 但是更重要的是神如何借着每一件每一件看似非常不容易的不如意的事，神要来造就他的子民哈，或者造就他所拣选的人，这是更重要的。所以你们看，耶和华对亚伯兰说，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当时罗德看的只是什么呀，只是东边的，对不对啊？只是看见了东边的好，但是神这个地方告诉亚伯兰的是东西南北你都要看，你站在那个地方，现在用你的眼睛东西南北你全部看到，看到以后怎么样了？凡你所看见的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直到永远。所以从这个地方来说哈，就是说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你们说东边那个地如果好，如果真好的话，亚伯兰看见了没有？看见了，对不对？但是罗德先要的时候，亚伯兰二话没说，但是他的心里，你们说是不是就是从某种角度来说，是不是就那么的担心呢哈？因为西面明显的不如东面的话，那但是这个地方神告诉他，神给他的安慰就是说，你虽然看到了东面好，但是现在东西南北你原来所没有看见的我都赐给你，对不对？连罗德所在的地方其实都是你的啊，是这样的。而且呢，你别看说罗德离开了你，你的后裔没了，那我还要告诉你，我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说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要把这地赐给你。所以对于亚伯兰来说哈，虽然一开始十二章的应许非常的辉煌，我相信可能人人都想达到那样的梦想，就是说我要建立一个大国，我要成为大的有大的名声的人哈，那我要成为众多人的祝福，其实多荣耀哈。今天我们如果用这样的词语给任何人一个人祝福，大家都会觉得很受用，对不对？虽然是这样，但是亚伯兰所面临的光景呢，和上帝给他那个远景哈，就像我们今天也一样，上帝给我们那个远景就是天国，对不对？在那个地方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疾病，没有死亡，只有与神永远同在的那种快乐，并且能够享受你前所未有的那样的美丽哈。但是在今天谁看到了？谁都没有看到。而我们的光景呢，是在很多的时候那么不如意，对不对？那我们可能金融危机又来了，我们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在，那样的一个美好的光景到底与我的现实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我在一次讲道里曾经提到过，其实这就是上帝要我们的信心。这个信心是一定要跨越眼见，因为如果眼见的就是现实，而上帝给我们的那个呢，现在是不能用眼看见的。那从眼见跨越到心里的那个，就是说心里那个眼睛看见，这是真的，这就叫信心。这个信心是一定的，要有某种跨越才能够解决的哈。所以这是上帝操练亚伯兰的心。所以到了后来，亚伯兰居然能够成为信心之父，那跟神此时此刻的操练呢，有密切的关系，就是这样的。所以十三章就是这样，虽然现实又是地也没有，应许的地一点都没有，还被罗德把好的占了，应许的后裔一个没有，罗德还分离了，对不对？所以上帝呢又再次的鼓励他，就是说当我们现在其实也同样，有的时候我们有信心是因为我们能够跨越眼见去到了那个心灵的眼睛，能够去看见那个天国了。但有的时候呢，我们又因为环境的原因，我们又软弱了，又忘掉了，那怎么办？上帝再次借着不同的事情来提醒。那这些事情是什么呢？恐怕就不是我们所说的好事儿了。如果是好事儿，我不觉得有难处，对不对？所以遇见难处的时候，上帝再次提醒我们说，其实你们的家不在这儿，你们的家在那边。你现在就是寄居的，就是什么呢？亚伯兰到了迦南地就是寄居的，对不对？他顶多是能够寄居在别人的那个，就是说别人允许的情况下，他暂时寄居一下，对不对？因为那不是他的地。但是今天我们也同样说，我们基督徒今天所住在这儿，哪怕是我们在加州有再大的房子，其实我们还是寄居的，对不对？因为这不是我们的地方。上帝让我们做什么呢？天国的大使。天国的大使就像我们是一个国家的外交官一样，我们是天国的外交官。 天国的外交官现在住在不同的国家，美国也有，中国也有，哪哪哪都有，对不对？这些人要干的是什么呢？是为了天国做大使，而不是在这个地方你安然居住，因为你的地不在这儿，你的地在天上，你是天国的大使，你要在这儿住的时候替天国办事儿，这才是说你恪尽职守，对不对？如果说你现在做的就是为了我自己，我就是要在这个地方我获得最好的房子，获得最好的工作，我就是为了活在今天的话，那你就根本不知道你的身份。你的身份如果是大使，你就不能辱没你的大使的这个职责，对不对？那如果你不能完成你的大使资格，那你的国家就把你免了就完了，对不对？哈，是这样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说，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无论是我们是不是还有我们自己的美国梦，哈，但是呢，你要记住，你应该做的是天国梦。你在美国有再大的房子，再好的工作，再多的钱，上帝只要你做寄居的，将来他让你走的时候，这一切都不能带走，什么都不能带走，全部得留在这个地方，你要去的那个地方啊，一切都给你预备好。所以这就是说，亚伯兰的生活其实跟我们今天的生活非常的相似的。他去了，被拣选去了，就是一个寄居的，就像我们今天被拣选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个寄居的，而且还是一个大使，是一个大使的身份哈，这个呢非常的重要。所以神就再次的鼓励他，就是说，你别看眼前你的家庭人数又减少了，你的土地好像好的也被别人占了，但是我告诉你，这一切我都要赐给你。但是在哪儿呢？如果没有信心，光听这个话有用吗？还是没用，对不对？但是所以这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信心。那上帝呢，也会在我们的一生中，虽然我们有软弱，有的时候就是说生命也会有高低起伏哈，但是当你在人生的低谷的时候，上帝一定会要做工，就像他对待亚伯兰一样，他对待他所拣选的一个仆人，他要花的功夫哈，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他要花的心思也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所以你就知道，当一个人，保罗自己说的时候，我今日成为何等的人，因为保罗当时是已经，或者在整个的基督教界，保罗都太有名了，对不对？但是保罗说，我今日成为何等人，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自夸，这就是说我们的角色。所以虽然我们说可以，比如说从新约，有的时候我们不太容易看到神到底对一个人如何的操练过程，对不对？但是我相信的是，对亚伯拉罕的操练过程呢，是可以让我们看见上帝的作为的。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就是说虽然前半部分哈，我们一到十一章那个部分说了太多太多的起源，对不对哈？各个部分，那整个的远古历史那么的久远，并且有那么丰富的内容，但是从十二章以后呢，又进入了另外一种光景，那就是说上帝在从十二章到五十章这么丰富的内容里面，只面对了三个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其中又以亚伯拉罕和以撒这两个人物的时间更久。因为以撒呢，作为只是好像看起来只是像中间一个过渡的人物，这个人物呢比较不具有特色哈。那但是呢，通过上帝如何的对付亚伯拉罕的生命以及雅各的生命，让我们看到今日基督徒以及今日每一个传道人，或者是说神的仆人哈，是怎样被上帝操练起来的，那一点都不过分，也一点都不特殊到没有办法模仿。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的部分。所以就说两部分的内容呢，好像就是说几乎是截然不同，前半部分都是一些最主要的宏观的理论啊，那后和概念，后半部分呢就是非常人性化的处理了两个人，你们就知道。所以整个那么多的章节哈，就是上帝如何操练了这么两个人。所以亚伯拉罕呢是整个也很长，十几章，那以后雅各也很长哈，是我们看看上帝怎么对付这种亚伯拉罕这样的人，和怎么对付雅各那样的人啊，这样的光景。好，十三章我们就讲完了哈，就是说亚伯兰十二章面对了下埃及，面对了妻子被夺走啊， 那神怎么处理的？那十三章亚伯兰又面对了地方被占走和那个家人被分离这样的痛苦，那神又是如何处理并且如何的安慰和鼓励他？因为罗德不在神的计划之中，所以他必须要走，但是亚伯兰也必须要面对亲人分离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么一个痛苦。好，现在就开始第十四章。第十四章呢，哈，又出现了一件大事儿，就在每一个章节里，哈，当然我们说，神对亚伯兰的每一件事都记载在里面吗？当然不是，因为神对付亚伯兰有25年的时间，整整，是不是？但是那么多的事件呢，不可能都记载，所以这个地方只记载了一些非常突出的哈一些事件。所以你们看，好像似乎亚伯兰的生命怎么那么的悲惨哈，没完没了，一件一件接着来。其实中间我们也应该相信还是有一段时间哈，它毕竟还不是说一件一件接着来的那样的过程。那第十四章又是一件大事出来，这件大事呢是一个从我们今天的眼光来说呢，是9个国家打的一场联合国的战役一类的哈，就是怎么样呢？5国对4国，以前的4国是什么国？就是宗主国，就是意思是他呢，那个这4国拥有对那5国的那个就是那个控制权啊，就是等于是说那些不过是他的藩属一样哈，红属藩属。就是说等于是这个国家呢哈，它也拥有众多的那些就是说那个类似殖民地一类的哈那样的国家。但是呢，当那5国呢什么时候觉得好像自己有点强大，开始要反他的时候呢，他就联合了其他的国家开始打了这么一场像联合国的这么一场大战。因为对于当时的国度来说呢，其实本来也没有那么多人，对不对哈，他所以这场大战相当的大了，应该说是那个有9个国家参与。这样，那么这就是前面的一些背景哈，因为名字呢太多，而且呢也不容易记哈，所以我在这儿就不读了，你们就知道，就是说整个14章的这一开始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个没想到那5国的叛乱呢，最后被平叛了，就等于是还是这边的那个势力大，他们那五国。虽然联合起来哈反抗，但是没有反抗成，所以呢就被那个就是被打败了。被打败了以后呢，这个王哈基大那个就是基大老马这个国这个王，他呢那个不仅仅把这几个国家哈就是掳回来，同时他还把什么？就是这个时候如果说只是周围9个国家发生了一场世界大战，那个可能呢对亚伯兰还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这里面呢后面的记载我们发现哈，涉及到了亚伯兰的事情是什么？
罗德。
对，所以从13节我们就知道了哈，13节开始呢正是涉及到亚伯兰的这样的一些事。前面呢我们就不多说了，就是他们哪个国家联合怎么背叛，完了哪个国家又怎么打哈，他们打的过程我们不仔细读了，你们回去可以读。那从13节说呢，就是有一个从战场上逃出来的人，这个人呢是罗德的，认识罗德，熟悉罗德的一个人哈，或者是不是罗德的家丁，也许告诉亚伯兰，那个希伯来人那个亚伯兰呢正在那个这个地方哈，这样的。完了呢亚伯兰听见说侄子被掳去了，因为那个毕竟还是亲情嘛，非常的重要，所以呢他就做了一件事儿。这件事情呢哈其实是可以津津乐道的一件事，就是说对于亚伯兰来说，他呢为了他的那个就是牲畜啊，以及他的院子啊，什么这样的叫护院吧哈，他有呢家丁318人。我们刚才说了，那是一个9国的一个世界大战，对不对？那么一场大战呢，但是亚伯兰呢只带了318个家丁，只带了318个他自己的家丁就追出去了，而且还夺回来了。所以你就知道其实这件事儿哈，其实也不寻常，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也不寻常。不寻常在哪里呢？就是说那么强大的一个就是当时的一个宗主国，或者是一个好像是说世界强国吧哈，他拥有众多小国对他的依附或者每年进贡等等的那样的角色哈，但是呢他被 318个亚伯拉罕的家丁就杀败了，而且呢亚伯拉罕还怎么样呢，夺了特别多的财物回来，是不是？他将一切掳掠的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子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等等等等的都夺了回来。这就是亚伯兰又做了一件大事儿。这件大事为什么能够成就哈？那很多人觉得非常奇怪，但是呢亚伯兰真的这个时候就成就了。我们当然相信这其中有神的动工啊，从某种角度上我们当然相信亚伯兰当时确实有勇气。这种勇气从哪里来？也许是为了家人的一种拼命，就是说我自己哪怕我全折了那我也得去呀，对不对？因为这是家人嘛，所以亚伯兰有这个勇气去。但是我们相信这个事件成就呢，那我们相信是神的作为。所以下面我们就来看亚伯兰呢，等于他杀败了这个基大老马和他的同盟回来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哈，有一个人，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人物来迎接他。十七节有一个人物是索多玛王，是吧？18节又有撒冷王麦基喜德也来迎接他。那你看哈，这两个人的角色和目的和说的话呢，截然不同。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的是，说你把人口给我吧，财物你就自己拿去吧，那个也算我大度，对不对？因为你帮了我嘛哈，那财物我都不要了，你只把人给我。那作为一个王，他没有了人民，他还当什么王啊，对不对？他可以再有土地哈，有，上次我们已经说了。那他呢就是意思是说你把财物都拿去。但是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什么呢？我绝不拿你的东西，对不对？我绝不拿你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我是神的仆人，我不能靠你致富，对不对？就像我们今天其实我们也应该去想，如果有人说那个我给你赞助这个，我给你赞助那个，我怎么怎么样，完了那个就好像是那个好像是就说我给你出钱让你建教会，假如说是这个样子的话，这个人假如说又不是一个好基督徒的话，那你觉得应该要还是不要？从这个地方来说，其实他们两个的反应哈是对的，就是说我们所见到的是上帝的国度，我们不是只需要钱，而且我们也不是需要不信的人的这样的钱，是不是哈？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说的非常清楚，就是说我只能靠神来致富，这个地方非常清楚。这就是亚伯兰，他没有被财物所动。如果被财物所动的话，事实上他也很快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跟罗德一样了，对不对？就去贪那些东西去了。但是他没有，这就是其实我们从某种角度来说也相信这是神的保守，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亚伯兰反而怎么样？反而给那个撒冷王捐了1/10，这是基督徒的作为。他的一切收入的1/10献给神，献给这位至高神的祭司。但是有人可能要问说，这个麦基喜德是谁，从哪儿来的？这个呢我们现在说不清楚，可以以后去看希伯来书。麦基喜德这个人无父无母，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以后你们会看看哈。其实他呢，以后我们就知道他是一个耶稣基督的非常好的一个预表，无父无母，无生之始，无命之终，那个等等的，还有无什么什么这样的。但是呢，这个时候却恰恰出现了这么一个人物，他呢承受了亚伯兰的1/10的奉献，奉献是给比他更地位高的人的这样的一个那个什么。所以亚伯兰这个时候他所采取的行动呢是非常正确的，他没有依靠外来的钱来成就神的国度，反而是把他自己所有的1/10还要拿出来。这是一个基督徒真正应该有的生命态度哈，对，无论对钱财或者对事业，对什么样的态度都应该是这样，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哈神的仆人的心态。好，14章就到这儿了，因为这个事件呢比较简单哈，我们就简单这么看。虽然我们可以看到其中亚伯兰的反应，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神的作为。好，今天时间到了，那我们呢就到这儿。来，我们请那个谭执事来为我们祷告。
父，谢谢你，谢谢星期天的早晨，让我们来领受你的话语。父啊，愿你用亚伯拉罕的信心来带领我们，来服侍你的心，拜你的心，来依靠你的心。父啊，求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扎根，也求主继续保守和带领我们下来要过的每一天，保守我们今天的主日的信息以及主日的敬拜，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门。